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首先请听，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中共病毒因为中共的隐瞒而迅速向全球扩散，演变为令世界惊恐的瘟疫。瘟疫虽无情，但天意有眼。从中共瘟疫的蔓延之势，清晰地勾勒出他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不难看出，病毒就是冲着中共而来的。
截至3月28日，意大利已有92472人感染，12384人死亡，是欧洲疫情的重灾区。意大利媒体称之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针对中共宣传的大陆感染病例和死亡总人数，意大利媒体时间的文章指出，如何相信北京的数字呢？让我们脱离中共。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如果以焚化炉数量推算，武汉七座殡仪馆84个火化炉，假设65炉可正常工作，每具遗体火化按一小时计算，每天24小时运转，每天可火化1560具遗体，扣除每天大约200人正常死亡，按照30天计算的死亡人数是46800人。武汉居民陈晓辉曾接触过殡仪馆人员，他说，当时全国各地殡仪馆派人支援武汉，并出动移动式焚化炉协助焚烧，北京的八宝山公墓也派人来了增援武汉，日夜焚烧尸体。中国媒体财新也报道，一所殡仪馆在两天内就收到了两批共5000个骨灰盒，还有图片显示，此报道后来被删除。前一段时间，中共海外操作下出现大量感谢中共支援抗疫，中共来拯救欧洲人的歪曲报道。孔戴总理表示，那些感染了世界的人不能成为救世主。中共企图转嫁危机的低级行为，促使国际社会更加清醒，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流氓本质。遭殃的可能反而是中国国内仍在听信中共导向的中国人。意大利媒体时间3月11日报道说，全世界陷入困境，罪魁祸首是中共。文章指出，中共政府在压制上的权威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它使病毒不受干扰地传播了至少两个月。意大利媒体阿典尼克罗斯3月26日报道，联盟的参议员和领导人马特奥·塞尔维尼说，如果中国政府早就知道疫情但隐瞒真相，他没有报告也没有提供保护，那就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日本副总理大臣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3月19号与日本参议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中共肺炎病毒疫情扩大对于经济的影响之时，他对于中国所发布的确诊数据直批，我不相信那是正确的。中共声称中国的疫情已缓解了。麻生太郎认为病毒是源于中国，若轻易相信中共的数据，那并不可靠。
3月24日周二，澳大利亚维省立法委员会的培恩议员接受了明慧记者的专访。培恩议员在专访中说，要告诉国际社会，中共政权是不可信的。他说，中共通过隐瞒疫情的方式让病毒肆虐全世界，实际上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为被世界其他各国声讨的对象。培恩议员表示，现在中国许多人正在通过中共的所作所为了解中共的邪恶，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被骗。培恩议员对明慧记者表示，他特别想提醒澳洲商业人士，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个人处于危险中。他希望澳洲政府警示民众，和中共走得近的人最危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4号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广播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共仍在向世界隐瞒疫情，使数千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中共知道发生了瘟疫，但没有做出正确的事，反而惩罚那些试图向世界通报武汉发生了中共病毒的医生，这让更多的人暴露在危险中，从而使全世界的所有人以及中国人民面临不必要的风险。他强调，每次发生这种缺乏透明度、政府失职时，受害最严重的是本国人民，受中共虚假信息掩盖真相伤害最大的人是中国湖北人、武汉人。蓬佩奥希望中国人民成功，我为在瘟疫中死去的人感到难过，这些都是悲惨的事情，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恶意，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们都应享有人的尊严，因为他们都是神造的， 我们信奉的这些基本的价值观让我们有别于中共。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周末喧嚣的香港广场传来阵阵悠扬乐音，上百位法轮功学员随着音乐祥和的练功，缓慢圆的功法吸引许多市民来学练功法。市民杨先生表示，这几年香港民众对中共的认识清楚了，这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述真相分不开。法轮功学员够坚韧，在全世界不停地揭露中共迫害真相，让人们看清共产党是个邪恶政权，将共产党的残暴手段暴露在全世界人面前。
3月21日和22日，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组织真相车队，在美国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中心区穿梭，向民众传递信息，中共就是病毒，呼吁人们拒绝中共，远离病毒。这场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准确地说是中共病毒。由于中共对疫情的隐瞒和掩盖，不仅危害了全中国十多亿人，而且殃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真相车队的标语上写着，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拒绝中共，远离病毒。法轮大法是人类的希望，退出中共保平安。
3月21号中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前，抗议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行为。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罗马尼亚政府已宣布从3月16号开始，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虽然路上行人不是很多，但是过往车辆还是不少。学员们安静地站在大使馆对面的马路边上，有的学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和乘客展示五套优美祥和的法轮功功法，有的学员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受难者的照片，静静地默哀。
3月21日，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皇后大街练功讲真相，希望民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多年的迫害，呼吁人们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远离中共，远离瘟疫。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来到现场并发表演讲，他说，中共迫害了很多信仰团体，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家庭基督教会、西藏和维吾尔民众，迫害已经被独立具有威望的组织详尽记录，诸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美国自由之家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国际难民署、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等不一而足。他还呼吁新西兰政府应该强硬发声，帮助制止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细胞生物专家解释为什么九字真言能解中共病毒。明慧记者卓卓采访报道，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在这次中共病毒疫情中挽救了一些患者的生命。九字真言特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汉字。一些患者出现了严重症状后，没吃药没就医，心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就神奇康复。很多人感到不解，也有人感到不屑。对此，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说，对于无神论者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按常理这个现象是无法解释的。一般来说，人们都是要眼见为实的，看不见的，人们当然就不相信它的存在。然而奥尔森女士指出，物质和精神其实是一性的，这一物质与生命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精神是物质的，而物质是精神物化的一种体现。他说，神经科学家对人精神活动的研究显示，人在大脑中发生的思维活动是一个电化学过程，也就是一个物质的运动过程。人的肉眼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实实在在存在的物质活动。既然意识是一种物质活动，而人的意识又有好坏善恶之分， 那么善念与恶念所产生的意识活动的物质电化学过程，就会形成电化学反应后的微观物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能量或负能量。善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放射的是正的能量，具有光明、温暖、无私的特性。恶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是负的能量，具有黑暗、阴冷、自私的特性。第一，病毒的结构与生物特性。病毒是一种非细胞形态的生物体或生物粒子，只含有核酸和蛋白质两种成分，其颗粒大约是细胞的千分之一，也就是说病毒可以在细胞内穿梭于构成细胞的粒子之间，它没有自己的代谢系统，必须寄生在活细胞内来完成它的生命活动。由于病毒比细胞更微观，因此可以感染几乎一切具有细胞结构的生命体。病毒一旦进入人体，便会利用宿主细胞的物质，按照自己的模板不断的复制和产生大量新的病毒，最终造成细胞损伤、裂解和死亡。病毒的这种损人利己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它所带的能量是具有杀伤力的，与上述恶念所产生的负能量微观物质具有同一性。中共病毒被怀疑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制作合成的病毒，比来自自然界动物身上的天然病毒对人体细胞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其传播途径、传播速度、潜伏期、感染性、致死率和感染者临床症状等方面集中了几乎所有其他传染病对人类危害的特征。由于缺乏对中共病毒来源信息的掌握，因此无法有针对性地制造出有效的治疗药物或疫苗。如果中共建造 P4 实验室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武器级病毒，那么工作人员按照中共灌输的党性和以残害同类为本事的恶念工作，那些恶念会同时植入合成的病毒之中，成为病毒的组成部分，使这个病毒毒上加毒。由于病毒微观于细胞，人类在细胞层面制造出的任何药物都无法进入微观中消灭这个病毒，必须是更微观的带有正能量的粒子或生命粒子才能消灭病毒。也就是说，人类目前没有药物可以治愈感染中共病毒的患者，因此中共病毒对人类生存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念九字真言接通宇宙中的正能量。那么为什么出现患者感染中共病毒后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会好病的现象呢？真善人是宇宙的特性，具有无比强大的正能量，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其实就是接通了这个宇宙的特性，与整个宇宙的正能量接通了。念诵者在真心念诵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法轮大法和真善人，都是正念，等于从宇宙中直接给自己灌入极其微观的正能量。真善人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再邪恶，也抵御不了真善人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正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会逃之夭夭或者被杀死了。为什么必须专心念诵呢？由于患者都是曾经有过足够不好的阴性物质的，这些物质是中共病毒喜欢寄宿的宿主客体，因此要改变体质，患者必须真心专心的念诵才能有效。奥尔森女士还提到，从媒体报道的不少案例来看，因为念诵九字真言而康复的人多半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亲属或朋友，他们耳濡目染，已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危难中敢放下成见，敞开心扉，死亡的轨迹极快的就被逆转了。奥尔森女士最后表示，愿天下有更多人能彻底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学会用九字真言保护自己，在这场大瘟疫中解救自己，帮助他人。
时事评论，美东三州高发区或避免不必要旅行的强烈建议，而非隔离。明慧记者张明综合编译。3月29日，纽约确诊案例超过52000例， 占全美确诊病例的一半。纽约、新奥尔良、底特律和西雅图都有病毒集中感染的热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将向纽约、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就避免不必要旅行发出强烈的建议，而不是进行隔离。川普总统此前曾表示，他可能对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州的部分地区实施隔离，以减缓新冠病毒传播。但是他的最新决定是，隔离纽约州没有必要。他说，最新决定是基于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的建议做出的。川普总统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向纽约、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发出避免不必要旅行的强烈建议，而不是进行隔离。美国 CDC 随后发表声明，敦促这三个州的居民在14天内避免进行所有不必要的国内旅行。该建议不适用于关键基础性设施服务提供商，包括医疗人员和食品供应商。一、纽约州长不想当武汉，反对隔离。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说，隔离纽约州是荒谬的和反美的。如果说我们在地理上被限制离开，那就是封锁。库莫说，我不知道法律上是否可执行，从医学的角度而言，我不知道想要实现什么。纽约州长的这个反应主要是针对上周五发生的一个情况。上周五，罗德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部署了国民警卫队拦停挂纽约牌照的汽车，以提醒他们该州的隔离措施。士兵们在沿海的度假社区挨家挨户询问最近是否有居民去过纽约市。当时白宫也曾表示，离开纽约市的任何人都应该自我隔离14天。对此，库莫州长表示，如果附近的罗德岛政府继续针对纽约人，威胁他们如不隔离检疫将被起诉，他将起诉罗德岛。二、美国会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财政刺激方案。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定期提供的数据，2020年3月31日，全球中共病毒确诊感染人数为78万6228人，死亡人数为37820人。其中不包括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可能不能及时更新，以及中共隐瞒不报的大宗数字。川普总统已批准建造四家临时医院，并命令底特律的一家汽车制造商生产更多的呼吸机。纽约市的医院正迅速耗尽医疗设备和个人防护装备。上星期六，美国海军安慰号医院船从弗吉尼亚出发驶向纽约，船上有1000张床位。该船停泊在曼哈顿的一个码头，以应对纽约预计出现的大量病患。上周五，美国国会通过了川普总统签署的一项2.2万亿美元的救助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政刺激方案。对于美国总统和纽约州长的思路及做法，对于鼓吹抄作业的亲共人士来说，是否能打开一扇正确认识自由世界的窗口？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